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教义培训的第34课啊，关于悔改与认罪，这是重生的起点。我是周玉阳，在前面的32和33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自由选择的重要真理，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人必须拥有自由。什么是自由选择，以及如何在自由中与主合作或者同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悔改、改造和重生。啊，这是第34课、35、36和37课的内容，一共有4个课时。啊，今天我们学习第34课。主题是悔改与认罪，重生的起点。为什么说悔改是重生的起点呢？因为没有悔改就没有重生。悔改是重生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好，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开始今天的学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真正的悔改，帮助我们不只是口头上的悔改，而是在生活中真正的改变。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先进行本课程的第一部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然后第一点，想要得救，必须悔改。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真理。想要得救的人，必须认罪，并要进行悔改。注意这里的用词啊，必须不是最好，不是可以，而是必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悔改是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的。没有悔改就没有得救。为什么必须悔改？因为人生而有罪，我们都有遗传之恶，从祖先啊、祖辈、父辈一起传下来的这种罪性，而且我们也有实际的罪，也就是从小到大我们所犯的这些罪，是这些罪让我们与主隔绝，使我们无法接收主的生命。如果不除掉这些罪，那善就没办法进到我们的心呢，就像一个装满垃圾的容器，如果不把垃圾倒出来，你就没办法装进干净的东西。所以啊，悔改是必须的，悔改是除去罪的途径，是让善能够进入的途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还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使徒保罗也说过：“神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看看，悔改不是选项，而是命令。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得救，你必须悔改。没有悔改就没有得救。好，我们再看看第二点。那什么是认罪呢？认罪就是认出你的恶并且看到自己的恶，承认他们，自认有罪，并且因这些罪，你要自我去谴责，在主面前这么做，那就是叫认罪了。你看到了没有？认罪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包括5个要素。第一，你要认出恶来。什么是恶啊？违背主的诫命就是恶。我们需要通过圣经的教导，认出什么是恶。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恶，你就无法认罪啊。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他也不会去看医生呢。第二点，要看到自己的恶。 啊，这不是泛泛的，而是具体的。你需要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看到自己具体犯了什么罪，而不是说啊，我是个罪人就够了，而是具体的说，我犯了什么罪啊？是骄傲的罪，还是犯了贪婪的罪，还是奸淫的罪，还是犯了愤怒的罪，还是偷盗的罪？第三步，你要承认这些恶，看到了还要承认，不要否认，不要找借口，不要推卸责任，要诚实的承认，是的，我犯了这些罪。第四，自认有罪，不只是承认罪的存在，而是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不要归咎到他人或者归咎给环境。那第五呢？哎，自我谴责，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为自己的罪感到厌恶，不再为罪找借口，而是恨恶他，渴望摆脱他。这五个步骤都要在主面前做啊。为什么必须在主面前？因为罪你是得罪主的。大卫说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是在诗篇51篇第四节所讲的。只有主能赦免罪啊，只有主能帮助我们脱离罪啊，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认罪。我举个例子啊，举个比喻啊，来说明。我们想象一下，你生病了去看医生，那么你需要首先知道自己生病了，哎，就认出恶，对吧？然后检查身体，找出病灶，也就是看到自己的恶，然后向医生说明病情呢，这叫承认恶。第四，你承认是自己的不良习惯导致的，哎，这个叫自认有罪。最后为自己的不良习惯后悔啊，这叫自我谴责。那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帮助你。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主是大医生啊，罪就是你的病，你必须在主面前完成这五个步骤，主才能医治你。好，我们再看第一部分的第三个小点，什么叫悔改？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悔改。悔改啊，进行悔改是以这种方式认罪，并出于内心的谦卑祈求宽恕之后啊，停止那些罪行，并依据信仰的教导开始全新的生活。您看到了吗？悔改有四个要素。第一，认罪，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五个步骤，认罪。这认罪是悔改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出于内心的谦卑祈求宽恕，这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要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知道靠自己无法脱离罪，完全要依靠主的怜悯和能力啊，向主祈求宽恕。什么叫内心的谦卑啊？不是表面的谦虚，不是假装的低姿态，而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真正认识到只有主能救我，真正的依靠主。那第三呢？停止那些罪行，这是实际行动，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实际的停止犯那些罪。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要抵抗它，你要祷告求主帮助，然后不去做那些罪了。这是持续的努力啊，不是一次就够了。第四点，第四个要素，依据信仰的教导开始全新的生活。这不是修补旧生活，而是全新的生活，按照圣经和主的教导生活，这是持续的改变，是逐渐成长的过程。什么叫全新的生活？旧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啊，自己就是中心，然后追求世界，追求自我，按照自己的欲望去生活，你是不顾主的诫命。全新的生活是什么？以主为中心啊，追求的是天， 天国和邻舍，按照主的诫命生活，抵抗自己的欲望啊。我又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说，我们想象一个人戒烟也是一样的，你也要四个步骤。首先认罪啊，你认识到吸烟有害，承认自己吸烟，对吧？知道这是错的。第二，你要祈求宽恕，哎，吸烟有害身体，感到后悔，决定戒烟。第三，我们叫停止罪行，对吧？那就是不吸了啊，各种吸烟的诱惑抵挡住，新生活啊，开始新生活，那就是开始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啊，健康的饮食。悔改其实就像戒掉罪的烟瘾啊，罪也是瘾，对吧？叫瘾，你要认识到罪的危害，而且为罪也感到后悔，你要决心改变，不再犯，而且你要主动抵抗这些试探，然后开始照着主的教导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因为我们会发现新的罪，你不断会有新的罪，而且你会在不同层面上悔改，你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第四点，泛泛的认罪不是真悔改啊，这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只是泛泛的认识到，哦，自己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啊，自认为对所有罪啊，哎，负有责任，但是却没有深入的自我反省。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具体罪行啊，你虽然进认罪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忏悔性认罪，因为他之后的生活啊，与之前可能生活不会有变化。什么叫泛泛呢？这笼统说我是个罪人，不具体说你自己犯了什么罪。什么是真认罪啊？你具体说出来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为什么泛泛认罪无效？你没有深入反省，你看不到具体的罪啊！你看不到具体的罪，你怎么对付具体的罪？你不对付具体的罪，你生活怎么改变？你生活没有改变，你就说明没有真正的悔改啊。好，这个道理其实是很清楚的。我们还是用这个例子啊，两个病人看医生，看看有什么不同。什么叫泛泛的啊？你哪里不舒服啊？他说我生病了。你具体哪里不舒服啊？我就是感到不舒服。结果医生怎么诊断？无法治疗。什么叫具体的悔改？具体的认罪。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医生病人要回答啊，我头痛啊，发烧啊，咳嗽啊。好的，我来检查一下，这样医生能够诊断，能够治疗。泛泛认罪就像病人 A 啊，我生病了，但是不知道哪里舒服，医生没法治。真正的认罪就要说出具体的罪，具体说出，就像病人一样，症状医生才能治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像这个泛泛认罪的人啊，只是说我是个罪人，而是说我要犯了什么罪。你是骄傲的罪啊，看不起人呢、你还是愤怒的罪啊，你跟你的妻子吼了他，是贪婪的罪啊，你总是收多别人钱，是奸淫的罪，你跟谁有时候也不正当的关系。只有这样具体的认罪才是真正的认罪，才能带来生活的改变。好，关于第一部分的第五点，每天的悔改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就是那些遵循信仰原则生活的人呢，其实他们每天都是在进行忏悔，他们会深思自己的罪恶，承认并警惕这些罪行，还要向主祈求帮助。你听到没有？每天都在悔改。为什么要每天悔改？因为人总是不断的自我堕落，但也总是被主不断的扶持。当人们考虑要去作恶的时候，他们会堕落，当他们抵制这些恶行的时候，主就会给他们支持，让他们不要去作恶，去实施这些恶行。 你看到没有？也就是每天人都会有恶的念头和倾向，每天都需要去抵制这些恶，每天都需要主的帮助。所以悔改不是一次就够了，而是每天都需要悔改。啊，那些遵循信仰原则生活的人，他们每天是怎么做的？首先，第一，深思自身的罪恶，每天花时间反省，啊，检查一下我今天的想法、言语、我的行为，我看到自己的罪。第二，啊，承认这些罪，在主面前要承认，不要隐瞒，不要找借口，诚实的面对。第三，要警惕这些罪，好，记住这些罪，警惕不再犯。试探来临的时候，记得抵抗。第四，向主祈求援助，帮助我，求主赦免，帮助，依靠主的力量。好，我接着，哎呀，是用一个比喻哈来说一说，悔改就像洗澡，你昨天洗了，今天就不需要洗吗？不不不，因为你今天又脏了，所以需要每天洗。悔改也是这样，你昨天悔改了，今天就不要了吗？哎，你今天又犯罪了，所以你需要每天悔改。所以悔改也像吃饭一样的，昨天吃了，今天就不吃吗？因为今天你又饿了，你又需要每天吃啊，所以每天都会有问题出来，所以要警醒，要每天记得进行悔改，要反思。哎，我今天的言行，我今天所思考的、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啊悔改，早晨我们起来的时候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不要犯罪，求主赐力量抵抗这些试探。晚上的时候，哎，我们也反省，检查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恶行，在主面前认罪，求主赦免帮助。所以啊，如果可以，你中午也可以找时间啊，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省吾身，对吧？也是每天要省察，每天要看检查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罪。好，这是我们第34课的第一大部分。好，我们接着进入第二部分，在自由中悔改。第一小点，自由状态下的悔改有效。好，在自由状态下进行悔改是有效的，在强迫或者强制被迫啊这种状态下，这种悔改或者忏悔是没有效的。为什么？我们在32课和33课学过啊，自由跟爱是一体的，你只有在自由中的才是出于你自己的爱，因为你出于爱的你才能归给你啊，你才能成为你的一部分，强制就不能归给人啊，被迫的不是出于爱。所以悔改必须在自由中，也就是说你没有外在的压力，你没有恐惧驱使你啊，你理智是正常运转的啊，你能够自由选择，是真心悔改啊。比如说这种悔改是平常的日子，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心情平静的时候，没有特别压力的时候，能够理性思考的时候，这种状态下的悔改是出于真心，是真正的选择，能够持久，能够改变内心，因此是有效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小点，强制状态下的悔改就无效了。强制状态是什么？这种状态还包括，哎，是得病的状态啊，或者是因为一些灾难不幸啊，陷入到沮丧啊，或者快死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你剥夺了正常理智思维运作的这种恐惧状态啊，这种下面这种状态，你的理智是没办法正常运作，你是被外在的情况所迫的，不是出于真心，这不是你真正的选择。所以啊，有些恶人在这种被迫状态下啊，承诺忏悔还表现出善心，一旦回到自由的状态，他就回到以前的恶了啊，重新走回以前的恶道。所以一定是不是这种强制状态啊。我们也举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病床上的悔改啊，有人生了大病躺在病床上，他怕死啊， 祈求祷告啊，如果康复我就改变生活，我要表现得很虔诚啊，对吧，啊，我不会再怎么怎么样了，不会再怎么，但是一旦康复以后啊，哎，又回到以前生活，这不叫真正悔改。我们再举例子，遭遇到不幸啊，工作没了，破产了啊，沮丧了，向主祈求悔改，情况好转了就不见得了。哦，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临终前的悔改。啊，一个人临终之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啊，他害怕地狱，匆忙认罪，求主赦免，这是出于恐惧啊，不是出于爱，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等到强制状态下的悔改，生病了，不幸了，有祸了，快死了啊，这种悔改是没效的啊，因为是强制状态。也在平常的日子中，自由的状态下，出于真心，出于对主的爱而悔改，对吧？啊，如果说啊，这种状态下啊，就起不到真正悔改的作用。但是啊，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善人来说，也就是他不是恶人啊，这善人，这些状态就不是强制。还是试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对于那些，哎，他真的想改变的人哈，他走在良善当中，他出碰到灾难、不幸，或者是死亡威胁等等，这个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强制了，这个叫对他的试炼，啊，就是我们讲好人对吧？这种状态是面临的是最终的一个试炼，这个他不是假装的，哎，他是真实的在战斗。坚持真理，抵抗这些恶，啊，依靠主最终得胜，就好像约伯所经历的一样，对吧？这种悔改是真心的，是有效的。我们说之前这种不要在强制状态，是对这种在恶里面，啊，他在恶里面，他因为这些事情发生而临时在这种强制状态下，哎，我想改，哎，然后你让我把我的病治好，啊。我不再怎么怎么样，但一旦病好了，他还是回到以前。好，这叫强制状态下的悔改。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三小点，生活中的悔改。记得哈，生活中的悔改才是真悔改。口头上的悔改，而不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悔改，不是真悔改。啊，仅仅是口头上改，罪是得不到赦免。只有通过实际的生活中进行悔改，才能得赦免。啊，口头上说啊，我改了，我悔改，你生活还是老样子，对吧？所以生活的悔改就是停止作恶，实际的要行善，有实际的改变，啊，这就说明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你是真心，口头有可能不是真心，只有行动证明是真心的。所以生活就是一个啊最终的检验标准啊，所以真正的悔改。必然会改变生活，如果生活没改变，你就说明没有悔改，对吧？这就我们还用一个例子说，就好像一个人要减肥，他口头上我要减肥，我不吃甜，我要运动，对吧？但结果实际上还是吃甜食不运动，那结果就没有减肥啊。生活中就是我说了减肥，但是实际上我也不吃零食啊，不吃些甜食，我也坚持运动，对吧？这个叫真的减肥了啊，所以不要口头上，啊，要生活中怎么样悔改？不要只是说啊，我不说谎了，而是实际在生活中要说真话，不是光说不发脾气了，而是实际的要温柔对人，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分的第四小点，罪得赦免的真相。啊，就是关于罪得赦免是怎么回事？主是不断的赦免人的罪啊，因为主是怜悯本身呢，他就是怜悯。然而尽管人们可能认为啊，他们的罪啊已经被赦免了，但其实这些罪啊依然是附在他们身上的，除非啊，记得，除非他们通过照着信仰的原则去生活，罪才会被消除。这就有一个很多人误解的一个真相了，很多人以为主赦免了，嘴就没了，消失了， 那我就干净了。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什么？主不断地赦免人的罪，因为他本来就是怜悯，他是怜悯本身，所以主愿意赦免，主一直也在赦免，但是罪仍然是附在人身上，主赦免了，罪还在，那怎么办？哎，他说了，除非，就有一个前提，除非人照着信仰的原则生活，罪才会被消除。就人们在生活中，你越是照着这些信仰的原则来做事情，来生活，你罪就越大程度上会被消除。所谓的消除是移除，我们叫移走，啊，弄走掉。你被赦免的程度也就越大。大家看到没有？罪的赦免啊，是一个过程，啊，是一步步的，不是瞬间的。而且这种移，这种除，啊，是叫移除。啊，英文叫 remove， 也就是以前是在你的中心，哎，现在怎么样？全部挪到这边边上，哎，扫到路边盖起来，啊，这我们还打个比方啊，就好像衣服脏了，有人误解啊，以为说你赦免我的罪，就好像衣服一洗干净一样，啊，把它刷掉没了，冲走了，啊，实际上污渍还在的，真相是什么？主啊，求你赦免我，啊，让主赦免，主赦免赦免你，但是你还要洗衣服的，啊，不是去赦免的衣服就干净了，所以你要开始洗衣服，也就是你要照着信仰的原则，你去过信仰的生活，哎，这样的污渍就慢慢的淡，慢慢的淡，也就是慢慢的移走，衣服逐渐变得干净，啊，这就赦免的逐渐实现，所以不是瞬间就没了。这是一个过程，啊，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啊，所以不要以为，哎，赦免了罪就消失了，啊，啊，所以一定要过着这种信仰的生活，持续不断的这样过信仰的生活，因为人呢，是被主从恶里面拯救出来，对吧？并引导你向善的。所以在来生，也就是人死后进入来生，一个人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被主从恶救出来，是取决于你在现在，也就是还没死的时候，你是多大程度上去抵挡恶啊，你在多大程度上在来世会被引导向善，是取决于你在现世中，哎，你出于你爱，出于情感，你去行善啊，这个真相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警醒啊。就有的人以为罪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赦免，就洗没了，这是误解了啊！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口头认罪罪就赦免了，不要以为只要相信啊，我相信总可以吧，罪就赦免，也不要认为罪一下子就完全清除了啊。所以罪得赦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你在生活中实际的抵挡恶，而且你要实实在在的去行善，罪才会逐渐的被移除。好，这是我们这一节34课的第二大部分，我们再进入第三部分，悔改的严肃性，持续不断的行善，这是关于第一小点。也就是说我们悔改以后应该怎么办，对吧？悔改以后怎么办？前面我们是讲了啊，认罪悔改，对吧？然后罪的赦免，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个人经过了自我反省，哎，意识到自己有罪罪行，然后我又进行忏悔，对吧？然后他要持续不懈的在善行上坚持，直到生命终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听到没有？持续不懈直到生命终结，也就是悔改不是一次性，不是悔改一次就够了，悔改是持续的，是一生的。为什么要持续不懈啊？因为人的恶，对恶的倾向是不会消失，你的恶的这种倾向你依然在，你需要不断的抵挡，重生是一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持续一生的过程。所以主要求我们持续行善， 不是要我们行善一段时间就停下来啊，而是要我们持续不断。所以弟兄姊妹，悔改以后不要以为啊够了放松了，你要持续不懈的在善行上坚持，直到生命的终结啊。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要点，回归恶行的危险。如果哈，你以后，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哎，过着这种行善的生活，后来又回到以前这种恶的生活当中，还过这种生活，并且坚持这么过，你会犯一种罪，叫亵渎的罪，你构成了亵渎，因为你把恶跟善混在一起，亵渎就是把善恶混在一起叫亵渎。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一个人悔改了，然后我行善了，我离开不作恶了，弃恶向善了，过了一段时间，哎，也经历了很多神圣的事情，也被主感动了啊，甚至痛哭流泪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他又回到以前的这种恶行，而且坚持就过这种生活，这叫亵渎。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善，也经历了善，但是他却选择回到恶，这样把善和恶混在一起，这比以前一直这么作恶还要更严重。为什么？一直作恶的人，他不思悔改，不知道，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这个的神圣性，但就还没那么严重。亵渎的人是知道了、经历了、悔过了，然后也知道其中的神圣性了，啊，还过信仰的生活了，但最终又回头了，这就更加严重，这就像背叛一样的，啊，这是背叛。有的人从来，比如有个人，对吧？两种人，一种人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一直都是你的敌人呢，这个我们理解，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曾经是你的朋友，你信任他，但是他背叛了你，这就更加令人痛心。啊，我们讲的亵渎就像这种人，他接受了主，主也信任了他，哎，他也说他爱主，他确实也经历这种过程，但是最终他背叛了。好，我们再看亵渎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也就是第三小点，这样的人，啊，他的状态是更加恶劣。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讲这种人，乌鬼离了人身，就到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哎，这些话就是形容这种啊，所以本来是一个，现在还带了七个更厉害的啊，所以善恶混合，原来只有恶，现在善恶混合，亵渎了，所以悔改以后再回到恶行，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切莫切莫啊，是要持续。所以这种信仰啊，为什么叫进的是窄门，对吧？你要持守终身呢，至死要忠心呢，好，不能回归到恶行。好，我们再看34课第四大部分，就是重生前的本性啊。我们来看看第一小点，来了解一下啊，人在没有重生之前是怎样的啊，就是人啊，他的自我，就是他没有重生之前，他这种自我是一切邪恶和伪谬啊，他们从对自己啊和对世界的这种爱欲当中涌现出来啊，这个是很令人震撼的啊。有的人可能不容易接受，就是人的自我啊，不是说什么部分的恶，也不是一切恶，而是全都是恶，全都是伪谬，就人的自我就是一切恶，一切伪的源头。那这些恶和伪从哪里来？对自己的爱啊，对世界的爱，爱自己就是产生骄傲啊、自私啊、贪婪，爱世界，哎，虚荣啊、欲望啊、占有等等啊。所以啊，他们是不会相信主啊，也不会相信圣经，他只相信自己， 如果他们在感官上和知识上不能理解的，也就是我摸不着看不见的肉体碰不到的，他们就认为那些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人的自我，人的自我是不会相信主，也不会相信圣经的话，他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手摸得到、感受得到、感官和知识上能理解到，对啊，能够证明得到，他就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存在啊。这是我们讲的啊，所以啊，他们就是一种只能变的，只有恶啊，只有伪，扭曲的看待所有事物，把恶看成善啊，把善看成恶，善恶不分，真伪不分啊。他们认为存在的事物其实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他认为是一切啊，称恨就是爱，称爱为恨，称暗为光，称光为暗，把死看成生，把生看成死，这就是一个颠倒嘛，颠倒的视觉啊。所以啊，在圣经里面，这些人也经常被称为瘸子啊、瞎子啊等等。瘸子你没办法走到正路上，也就是没法行善，瞎子看不到光，见不到真理啊。人的自我就是这样，自身就是个地狱，就是诅咒啊！这是最终的结论，就是人的自我如果不重生，它就是地狱，就是诅咒啊！因为只有恶，只有伪，这是重生前的本性，这就是我们的自我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也没法真正悔改啊！你也不知道重生的必要性，你更加不知道要求靠、要依靠主的帮助，要依靠主的救赎。好，关于这个第二小点，就是还是讲重生前人的本性，人的自我是死的啊，可能对他来说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无比珍视啊，是他的全部，你把我的自我拿走了，我要什么，对吧？但事实上是死的。为什么讲人的自我是死的？人里面的任何生命啊，就是跟生有关系的，都是从主来的。如果把主的这种生命拿走了，人就立刻扑倒死了，跟一块硬块一样扑倒在地上。所以啊，人不是生命本身，它只是个接收器啊。啊，接收器，你是什么样的接收器，你只是能够决定生命对你这个接收器的影响程度，对吧？就像一个东西啊，你是方的，是圆的，啊，是不规则的，是什么材料做的，什么形状的，你只能决定你装的东西啊，装什么东西，装多少东西啊，等等。所以人就是一个生命的接收器。再说一遍哈，人是生命的接收器而已。就好像电器是电的接收器，乐器是声音的接收器，人呢，你是生命的接收器。啊，电器没有电，电是来自，对吧，发的电，电厂。乐器本身发不了的，是要演奏的。人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生命来自主。啊，就这么简单。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这也是令人震撼的一个真理。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这样，你才知道我需要改造啊，对吧，成为一个好的接收器。啊，调好频道，能够清晰的接到主的生命。对吧，叫或者说像一个容器，对吧，里面干净，让它把污秽的东西空出来啊，就像打扫房间一样的，扫干净了把门打开啊，让它进来。所以这种自我啊是死的，就是人的自我啊，其实真正讲到我啊，是人的错觉，以为自己把有个我，而且无比的珍视这个我，其实这是完完全全死，它本来就是个器皿来的，它把器皿当成真的了，当成活的。所以其实真正拥有我这个概念的只有主啊，啊，是只有主才能有这个我，而且他出于这种我来救赎人类啊，出于他的这个我来拯救人类，主的这种我，对吧？所以他说他是我是，我是，对吧？唯独的存在就是他啊，所以他这种我是叫生命。那人的这种呢，哎，是个假象，其实是个死的，顶多是个器皿啊，是主的这种我赋予他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对比。 啊，德比。所以啊，重生前就是这样啊。所以那重生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哎，人的看似这个我，哎，你要转向主，对吧？你要接收从主来的这种生命，认识到我是死的，我要悔改，离开这种我，接受主的那个真正的我，让他流进来啊，那个是生命啊。这个就好像哎，天堂的我，对不对？像天堂一样的自我，就跟以前人的这种自我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我其实就不是我的了，是主的了，是主的这种我活在里面。好，我们进入本课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第五部分，人类向恶的倾向啊，就人类有一个很强大的这种倾向，它是向恶的，不是向善的啊。这是第五部分的第一小点。这个问题上其实很少人有意识到啊，就是人不管人有多少啊，人类不管多少亿多少万啊，多少人，其实你都是因为主的牵引，就好像是主的一种吸引阻止啊，就是帮你带着阻止你作恶啊，这种力量而且是非常大啊，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因为每个人内心你都是有作恶的倾向冲动，这个一方面是来自你生下来就有遗传的这种恶，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你后天慢慢形成的实际的恶，所以导致你这种冲动是很强烈的。你为什么没有去做，是因为主在阻止你，牵引着你，阻止你，就好像一股牵引力把你拉一样的啊。如果不是这股力量，你随时都可能冲向地狱，也就是你去做出你想做的恶啊。这就是真实的状态啊！你记得这个词，就是随时啊，任何时刻你会急速冲向地狱啊！不是说偶尔，是有时候，是任何时刻都会如此啊！而不是慢慢的，是急速滑向冲向的，像滑坡一样，而且冲到最深的地方。为什么？人类就有向恶的这种巨大的倾向。但是人有时不知道，对不对？诶，不对啊，我怎么会这样呢？我会自己选呢？其实是因为主的保守，就好像从主来的力量是一个正面力量，地狱的那种你向恶的倾向，那个是最也是一股力量，它让这股两股力量平衡啊，你感觉到自己怎么样？诶，是可以选择，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想象一下，你走在悬崖旁边。如果你看不到悬崖，你以为是平地哦，啊，实际上你随时可能掉下去。但有人拉你一下，你不知道，对吧？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人其实就是走在地狱的边缘，但人看不见，以为自己很安全，实际上随时都可能掉进地狱。但是主一直在保守我们啊，人不知道。好，我们第五部分的第二小点，主是不断的牵引和制止，是怎么个牵引，怎么个保守？啊，我们主的怜悯无比伟大的，每一个时刻，甚至最细微的片刻啊，人都是被主在往上提，啊，他在阻止你，避免你向地狱堕落，也就是他不断的往你提升，提升，人感觉不到，但是主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啊，这就好像一个母亲保护婴儿，婴儿不知道危险，还到处乱爬乱摸，其实母亲时刻只看着他。啊，小孩子碰到危险的东西，母亲会制止他。那婴儿不知道这是母亲保护啊，不知道的。所以啊，主就是像母亲一样，时刻的看着我们。我们作恶的时候，他会去阻止我们，啊，就是让你有拉过来，不是一味的往地狱投，让你能平衡。但是最终你做不作恶是在乎你自由的选择。但是他要给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要给你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他一直要拉你啊。如果不拉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去作恶，随时都会作恶，每一刻都会作恶啊。好，我们看看第三小点，跟地狱作战的是主跟地狱征战。哎，不管是恶人还是善人啊，这适用于所有人啊，包括我们讲好人，尽管他们体验哎可能有所不同。就看你的生活信仰生活状态，或者你这种 爱邻舍爱主的这种状态不同，对吧？是主是持续不断的啊，持续不断的为人来跟谁啊，地狱在作战，但是他跟人一起，人是感受不到的啊，你感受不到。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跟地狱作战或者跟试探做斗争，对吧？抵挡这个恶，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在做，对吧？我们在征战，其实没有一点是我们征战，但是又好像是我们征战。哎，这就是主的智慧啊，其实都是在他做，他在作战。哎，但是我们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他给我们这种感觉，让我们产生情感。哎，这是他的，就是这样的智慧啊，这样我们才能出于自愿，出于自己喜欢而改变啊。所以他是为了我们人啊，跟我们在一起来对抗地狱。所以当我们如果得胜了，对吧？我们叫第七天最终得胜了，安息了，安息不是我们安息了，是他安息了啊。所以我们叫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其实直白的讲，人子就是安息。所以讲我们进入安息，其实就是进入我们的主啊。这个是很难，有的时候没办法那么明确的感受，但这是个事实。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啊，让我们相信主每一刻都在保守着你，主每一刻都在跟你与地狱征战，每一刻都在提升和制止你。让我们感谢主的保守。好，第五部分。哦，我设计的课件还有个第六部分，好，我们把它讲完，好吧，一起讲完，然后就把这个34个结束。第六部分是讲到人类为什么生而无知啊。第一小点是如果没有遗传之恶，这也是一个我们很少人了解到的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人类啊没有受到遗传之恶的影响，那么他就应当从内在人的属天与其属灵的事物结合，产生理性，然后通过理性呢，认知能力得以提升，让人类一出生就自然就拥有完整的理性和认知能力，对吧？这是符合天然的流入程序。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没有遗传的恶啊，按正常情况下人类一出生就应该有理性啊，有认知的能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种天然的流入的秩序，属天的流到属灵的，对吧？属灵的流到理性的，理性的应该流到属世或者自然层面。如果这个秩序没有被破坏，那正常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理性啊，哎，有知识啊，有认识的能力啊，这就好像动物一样，对不对？动物你看，它一生下来，啊，怎么生存，怎么保护，啊，怎么繁殖，啊，该吃什么用什么，怎么这都好像都会一样，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本性就是照着秩序来的。但是人，啊，如果人类内在的秩序啊没有被破坏，它也应该是这样啊，对不对？但是人事实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动物天生就有本能的，它知道吃什么找什么用啊，怎么躲避危险，怎么建它的窝，对吧？啊，鸟搭窝你看搭得多好，怎么繁衍后代它都知道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本性是照着秩序没有破坏。但人呢不是这样的啊，人的内在秩序啊，如果没有破坏也应该跟动物一样什么都知道啊，这些知识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知道吗？不知道的啊。所以人类无知的，他生而无知，就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动物生下来都知道啊，人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有源自父母的这种遗传之恶，这种结果会导致人所有的能力啊，啊，就跟那些本来有真与善这种流入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也没办法直接通过啊从主来的这种属天和属灵的流入啊被塑造成相应的形式啊，也就像动物一样的，哎，正常的该知道就知道，该有的理性就有理性，对吧？该有的认知能力就有，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源自父母的遗传之恶。 遗传之恶导致人本来应该有的能力，哎，就背道而驰。啊，本来我这些真理啊、良善啊，这就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对吧？啊，所以因为遗传之恶，所以就导致人指向了恶，指向了伪。啊，就正常的秩序被破坏，所以人生而无知。所以啊，怎么办？啊，就是第三小点说的，怎么办呢？就是人类的理性呢，你就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跟动物不一样，啊，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形成。也就是你在感官方面，啊，有最低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对吧？啊，手里写字，对吧？怎么等等，通过这种感官方面，你来学习一些，哎，天文地理啊，文字啊，这种科学啊等等哈，这种知识，然后又学习啊跟信仰有关的啊，应该怎么为人啊，认识主啊，这个来生的生活等等，就这种知识你要通过感官层面来学习，用外在的方式流入，外在的，这是个倒过来的秩序啊，啊，本来不应该如此，应该本来就是从上一直往下流下来，生下来就会，哎，但现在你要反过来。从外面学，学完以后从外在流进来，通过这种方式，哎，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悔改、认罪、改变，通过信仰，对不对？哎，慢慢的，注意很奇迹的方式啊，很神奇的方式，赋予他理性，真正的理性，啊，最终导致他走向灵性的生活，也就是恢复到正常的、原本应该有的那个样式，就是人啊。人，所以就这个叫做倒过来的倒置的秩序，本来应该从主到属天，对吧？属灵，给人理性，然后最后到自然层面、属实层面，从内到外，但现在反了，啊，反了，就从感官自然层面呢，哎，来学这些知识，然后慢慢的被主怎么样，哎，赋予，哎，有这样理性，我们叫空中的飞鸟，对吧？然后最终，哎，受到大光的照耀。哎，走向属灵属天，就是这样的，啊，这是这个反过来的，啊，反过来的，所以这种方式才让他，哎，可以通过理性到达属灵，最终属天，啊，恢复到人本有的形象，也就是我们恢复到之前的样式，啊，其实人自称为人。本应如此，啊，从主接收属天属灵，流入良善和真理，对吧？往下流，啊，那理性导致我们有理性，理性再往下到我们自然层面，然后通过生活层面、自然层面活出来，啊，就是本来应该一出生就应该知道，啊，我应该行善，对吧？应该讲的都是真理，行的都是良善，本应如此，啊。但事实不是这样，就这就是因为遗传之恶啊，抵挡了这种流入，所以怎么办？怎么打通？怎么纠正？啊，从知识开始，也就是从听到、学到啊，下埃及学知识，然后慢慢的出埃及，经过试探试炼，一步一步的悔改认罪啊，打通这个渠道啊，让主的生命流进来。好，这是很奇妙的。我们来感谢主的这种奇妙工作啊，所以我们第34课啊，应该我们讲是有六个部分，对吧？六个小部分，然后内容有点长啊，所以辛苦大家认真听，一次听不完你可以分两次三次，好吧？核心讲的啊几点，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一个是关于悔改的啊，第一，想要得救必须悔改，不是选项，是必项。第二，我们学到认罪有五个要素，要认出恶，看到恶，承认，自认有罪，自我谴责，啊，然后而且这些东西都要在主面前做。第三，悔改有四个要素，先认罪，谦卑求宽恕，然后再是停止罪行，最后是开始新生活。然后第四点是泛泛认罪，不是真犯，真的悔改，要具体的认什么罪。第五个是认罪悔改是每天都进行。因为每天都有作恶的倾向，啊，这是关于悔改的一些真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的关于自由中悔改，也就是悔改一定要自由状态下进行，强制状态无效， 啊，我们讲的是对恶人而言啊。第二，因为我们从恶改向善嘛啊。第二，生活中的悔改才是真悔改，不是口头上。第三，罪得赦免是一个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在生活中按照信仰的原则生活，你这样罪才慢慢的被移除。然后我们又学会了，学习了这个悔改的严肃性啊。首先是悔改以后，你要持续不断的行善，至死忠心啊，直到生命终结。你如果中途又回去了，回到恶行，你就会犯亵渎罪，非常危险，幕后情况比之前更糟糕。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又学到了关于人的本性，也就是重生之前，人的本性是人的自我，全是恶，全是伪谬，就是地狱，就是诅咒啊，所以人的自我是死的啊，真正的自我其实只有主才是有自我，这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是个接受器，接受从主来的生命。然后我们在第五部分学到了人类是向恶的倾向，就人生来就是向恶，如果不是主在牵引着，随时随地都滑向最深的地狱啊，其实是主在持续不断的为了我们，也是跟我们在一起啊，一起同在跟地狱征战，只是人感受不到，但这是个确凿的事实。如果不是他跟我们同在，我们所有人不管是恶人好人坏人，马上会掉进地狱，走向死亡。然后那最后一部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人生而无知啊，不像动物一样，动物生来好像很多技能都会，对吧？人为什么不是生来就有这种理性啊，有这种知识啊，啊，认识能力啊？是因为人有遗传之恶，破坏了这种正常的秩序。本来应该是从天，对吧？一步步留下来，人有这样的理性，有这样的啊能力，但是结果，哎，是遗传之恶破坏了，所以就用一种反过来的秩序，也就是跟动物不一样的秩序，啊，然后赐给我们理性，最终我们走向灵性的生活，啊，所以。这些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主，而且我们也需要感恩。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真正的悔改不只是口头上，而且是每天悔改，持续不断啊，而且是在生活中，不是口头上，要有实际的转变，而且不要再回到恶行啊，不要在中途又回头啊，我们要持续的行善。最终我们把这一切都要感谢主的保守，如果不是他的保守，我们随时会跌入地狱的深渊。在下一课，也就是35课，我们会学习怎么改造，就是改造重生那个过程，我们会学到悔改是怎么引向改造啊，改造又如何引向重生啊，我们学习改造和重生的区别，重生的六个状态，以及重生的循环过程。好吧，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34课的内容。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主的话语与大家同在，我们下节课再见。